那我们要继续，七八九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听了，这已经是最后的，要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好，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啊，我们有很多的不配，配什么呢？配上那个神给我们那个儿女的身份，配上神要我们期待我们要成全我们成为跟耶稣一样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神让耶稣到世上来，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百分之百的榜样。哈，刚才庄长老讲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哈。我们是以神的话，等于说是神为我们的标准，正啊，或善或恶，好或坏，或者是有没有啊聚焦，完全以神为标准，这个叫真理啊。啊，那我们有所以他后来有讲一句话说啊，不是以人，不是跟人哈、啊。那你说，那我听你们讲课这样，那我是不是跟人呢？不是，我们不是跟人，我们是大家一起学习聚焦在神的话语，彼此鼓励。中国有一首歌叫做《同路人》，我们是同路人哈。所以呢，我这里的这一期第一期的人生的蓝图。就是在告诉我们，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的所计划的，对你所思想的。刚才有一个姐妹哈，她可能去参加别的班哈，她呢，她说她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哦，就在这里，OK， 然后呢，OK 呀，我就不介绍了哈。那现在她信主了，好，她信主了。从你信主到你以前。开始在慢慢在接触的话，大概多久了？大概多久的时间你在寻求？开始想到说要寻求，大概有几年？就最近。但是你有一个环境，就是你爸妈是基督徒，你不陌生。OK， 好，好，好，很好的，谢谢。好，那我为什么讲到他这个情况呢？他后来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圆了我妈妈的梦。是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圆了神的梦，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在母腹里面，神就已经认识你了。你说哦，是吗？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更久以前，好，不是你还没有出生，是在起初神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你。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神，好，所以啊，当我们进到这个人生的蓝图，就是要进入神的期待，进入神的计划。那神的计划，你必须要相信，一定是在罗马书第12章那里，一定是纯全。纯全就是没有缺陷的，不是完美哦。好，我们不要把人的想法跟圣经里面真理的这个把它拿来比较哈。好，我先岔出来讲一下好了哈。刚才我回到在街上那个庄长老的那个讲到的内容哈，说人的主张，人的逻辑，我们有逻辑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思考模式，哈，人的感觉都不一样，而且呢，没有谁说我的才是标准的。但是，当我们有一个标准，是从圣经来，绝对不变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从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就历史最悠久的历史是从人开始。神是没有历史的，神是自有拥有，本来就有，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讲昔在、今在、永在，哈，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跟姊妹说，你圆了神的梦。上面提到一句话，我常常觉得滋味很甜的是，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不能讲我们呢、啊。139篇，你在看的后面哈、啊，139篇的10篇，告诉我们说，你还没有生出来以前，某某人姓名 神都帮你定下来了。可是问题是，因为人一生出来不认识神，不是每一个人愿意进入神对我们的这种宝贵纯全，我刚才没有讲完，善良可喜悦的。不要担心神给你的让你觉得我不喜欢的啊。那如果你觉得我就是不喜欢啊，那就表示你那个喜欢那个概念那个逻辑需要改变。只要你对准神的，一定是好，把这三个词放在你的心里面，纯全良善的，没有邪恶，没有什么歪曲的事情，没有好像我用心计哈去思考的哈。然后呢，是可喜悦的。我用我的七十几年的生命，我也是成长在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啊，我这是我的背景，但是背景传统不没有让我觉得神的意思是可喜悦的，而是当我自己本身跟神的关系连接了，我们入了这一位创造主最早就认识我的这一位，我们的最原生的这样的一个根入回到这个家，或者是入了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这一个范围里面之后呢，你就会体会到不管你在什么年纪什么阶段啊，什么样的境况，你每一天都可以说哎呀真的没有变。第一个我们先讲善良好了，善良，所以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美意哈，纯全，你再找不到比这个更美的啦，啊，可喜悦的旨意，他对你的心意，而且不是我们哦，是你跟我，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好好，那我们的这一课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位置，可是怎么好多都配不起来，因为我过去有过去的模式，我过去有过去的感觉的，我的标准，我的培养，我的各方面，那怎么配不起来。好，那现在呢，我把这个三段讲完，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段，第二段的话是人的难处，人的难处，当你上的某一段年纪，你才会体会到我的身体有难处。还没有到那个体会的时候呢，想吃就吃，爱怎么多晚睡就多晚睡。在笑哈，那个阿莲在笑哈，因为我们年轻，一直到我们自己体会到说，哎呦，我怎么出现这个现象，或者是量血压开始在往上提了。或者血糖在临界点啦，我不说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哈，但是呢，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时候，你才会正视它，真正的注重它。所以，当我在谈说，哎呀，神拣选我们，神对我们有一个很美的计划，神对我们的心意那么的宝贵，比他说比沙还多耶。圣经的形容词很可爱哈，比星星还有比沙，还有一个地方有一节以赛亚书说神在讲人哈，连我看你连一粒沙都不属哈，都小到那个地步哈，一直到你正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他对你是没有味道的。对我的话。我告诉你哈，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在教会长大，很早就会帮人家弹琴，很早就会去带诗歌各方面，但是一直到我17岁，我讲的很早就是13、14岁就开始在教那小朋友的主日学，就是那是我的环境嘛，就像我跟爸妈去教会一样。17岁得救，18岁。我说我要把我的生命像今天庄长说的一个约，我真的是跟神在立的一个约，得救说我要信耶稣，这是第一个约。第二个我说我生命的规划都给你啊。那个时候我不是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孩子，我是一个在我中国叫做什么叫做重点的高中女中 好，那个升学率是很强的，而且不是只有说考一般的大学哈。我甚至后来也去考了，但是呢，我把我的生命交给神，说我的生命让你规划，不在我自己规划了。好，再来，一直到我跟牧师结婚，我才意识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圣洁的问题。我可以用讲圣洁，我可以看圣经看到很多圣洁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跟神说，神啊，不管你还要让我活几年，我一定把所有的精力都要放在我最这个对我最重要的。所以我不晓得哪一个年纪对你会想到说，哎呀，现在在讲的这个所谓的得胜诚意哈，诚意还有得胜，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教义神学，不是只有知识的教义神学。到了耶稣讲唯一的一次，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教会还没有成型，唯一的一次耶稣对教会讲话什么时候？有谁讲？有谁告诉我？耶稣只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教会讲话，他在世上的时候只有提到教会这件事情，但是他真的对教会讲话借着约翰，使徒约翰在哪里？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耶稣，我们信的耶稣对 talk to church 对教会讲话，那是很宝贝很重要。好，里面就提到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听呢，在中文，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字艺术里面，文词艺术叫做听进去了。中英文没有办法表达，听到了，听见，听见是我耳朵没问题就听得见，可是听进去了，听从了，这个都有它的层次的不一样。好，好，那我刚才提到，一直到我跟牧师结婚，我29岁，我在他还没有跟他结婚以前，这也是我当初知道神要我跟他结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这样讲好不好？线索哈。因为我有那么久的宗教背景历史，竟然到29岁，我在感觉好像是在一个旷野里面绕哈。终于在我碰到许牧师的时候，啊，如果你问我说你为什么跟他结婚，当然我第一个说我确定神要我跟他结婚。那如果你要讲我个人跟他结婚的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圣经说如果人不圣洁是不能见主的面的。那我们信耶稣要做什么？如果我们信耶稣不见主的面，那我们要在哪里？没关系，这样答是我希望答的哈，但是等一下我跟你们讨论一个问题。好，那我就不多说我自己的经验了哈。所以到从那里到今天为止，我每次想到神借着我遇见许牧师嫁给他，然后经过婚姻的火炉，不是坟墓哈，火炉哈，怎么样？我越练越纯，越练越有价值。到今天，好，我想我这样讲，你们都我们都心照不宣了哈。OK， 哈，哈哈，这个叫做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了。好，所以我可以真的尝到那个甜，那个蜜的甜度是怎么甜的，是怎么跟其他不一样的。好，那么我讲这个的意思，这个开场白是说，如果你听了这些课，你会觉得还好哈，好像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是，请你听下去，把那个讲义留着。有一天，我如果没有前面那个流浪，我就不知道背后到后来我所进入的那个应许之地哈，神给以色列应许之地有多么的流奶与蜜哈。这是我的见证，也是我的负担。所以我跟神说，只要今天我有机会， 我马上哈求神，如果神容许，我又要去中国的哈。那我希望只要我面对的、接触的，不管一个、不管几个，我都有这个机会。现在的机会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呢，这个呢，只要一个得到，只要一个人在圣洁里面抓紧了，他就会成为别人。所以我很期待我们当中跟我一起在分享这样的一个这个课题的弟兄姐妹。到后来我们会谈到这个，我们当我们完成了神的这个给我们的蓝图之后呢，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使命感或意义或价值，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不只有我谈到甜度，不是只有这样。好啊，或许我们当中有人对于信仰还没有很深入的话，我讲一个，先讲一点点的啊。刚才我提到说，为什么牧师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就是等于说我原汁原味的去吸收到什么叫圣经说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不是只有一个道理。好像我们在讲孔子的礼义廉耻啊、论语这些文词而已哈，而是呢，真的是到一个地步，我觉得这个对我很严重。那严重在哪里呢？我们稍微衔接一下上次第八课的尾巴，刚才提到大卫哈，大卫说我是犯的错得罪神，对不对？他还有一节前面他说怎么样？我在母腹中就已经有罪了，这个是我们不能选择的。每一个人在母腹中就带着这个基因，所以在神眼中的恶不用人家教我们，我们的虚伪或里面的诡诈，或者是我们的别人不知道的哈，或者是我上次就讲说，一个孩子的话，他从小出来你要教他规矩，有时候教几年都教不来，可是呢他不用你教他就会怎么样。养过孩子的告诉我，有些东西他不用教的，不用上学的，就会偷吃，就会吵架，就会那是我的啊，撒谎。对了对了，那个是最重要的，不用教。然后我发现我们现在的父母亲有一种武器，我跟你讲道理让你明白了。因为以前的父母亲可能就是这样就这样，然后就有一点一种好像是压迫性的、威吓性的。现在我们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我跟他讲道理讲给他听，有一天你会发现哈，你的孩子变成一个道理精，然后呢他会有很多理一下就把你打回来，让你不晓得到底是我对还是他对，有没有？那个吴俊有没有这种时候呀、yeah, 所以道理不能救人啊。那刚才我们讲的道理也好，感觉也好，或是我们自己的逻辑就是我的思考，或者是我的感觉的过程哈，我们都自以为是这个就是，但是它不是真理，我们要提醒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真理啊，以至于你不会受到整个环境的摇晃或你的冲击，然后你会觉得完了完了，这一下等一下就我怎么信下去呢，或等一下就觉得说好像我怎么好像怎么追求都还是一样呢啊，因为这个都在真理里面有个不变的道路。好，我们在进入我们的这一课第九课，恩典的功效，等于说我们找到一条路，我们有一个特效，而且是绝对的哈。那我们这一课就要往这个去伸展了，所以我们有不配跟我们的难处不是我们一定要这样，但是我们就没办法，就是一定就是这样哈。然后就会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恩典的功效。还没有这个以前呢，我们稍微衔接一下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罪行看得见的，而且是要赔偿，是要偿罪的。请我们有个观念哈，一个人偿的罪，偿就是我对我的罪，我欠的我还掉，他就会没罪吗？他以后就不做了吗？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我现在不是在讲要不要有死刑啊？为什么叫做死刑？杀人偿命，以后一直到他 他还的那一命，那个人也活不起来了，也活不过来了。那这个作用是什么呢？现在就是现在大家在争论的，不要有死刑怎么样？哈，那为什么叫做杀人要偿命？这个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犯了一个很大的罪，杀了人家父母亲生了一条生命的这个人，如果他不死掉，他有可能再错。所以律法、法律应该叫法，律法是我们圣经的经书的那个哈，法律法是做什么？是要把你刚才他讲的说揪住哈，然后让你呢得到一个应该得的结果，但是他本身不会成全我们。被处罚过我们偿的命之后，我们那个里面那个蠢蠢欲动的罪性，狡诈也好，欺骗也好，贪婪各方面，圣经讲得很清楚，都是心里面的，不是在讲外面的。好，那么现在呢，他相同的道理，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同样我们有一种在神面前是绝对死定了的结局，叫做灭亡。我或许有几年到几年，但是非常短暂。神造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他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我们本该是神家的，所以我们是要到永远的。有两个去处，一个是永远的回到我的天父的家，享受永远的福分，或是永远的灭亡，不是结束哦。好，哎，中国是相信有轮回，那是佛教。好，那个物质不灭。中国有这样的那个哈，就是说我们本身我们的灵魂，我不是说这个等于物质不灭，然后我们不是物质哈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灭的。那本来我这个人就是应该要接受那个永远的灭亡。以神的公义来讲了，我们不能再用自己的公义的想法，哎呦他那么好，怎么会这样？他一直都是帮助人家，怎么会这样？那如果耶稣没有偿罪偿命，偿那个罪的结果，我们就没有所谓的永生。这样懂我的道理吗？懂我的意思吗？本来是我们该死的啦。好，那么他死，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这个法律里面有所谓的这个死刑的一个在圣经里面有死刑哦，好，一个作用，命罪就是需要死来消灭他，这样好不好？好，神不是要消灭人，而是要灭掉罪。好，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罪行罪犯是可看到的。是法律，有的范围是法律可以办的，有的是我们看到可以去规劝的，或者是怎么样？好，教会的话有规戒哈，规劝哈，要用圣经的那个去，错就是错嘛哈。但是呢，这个生出来之后的那个罪性的那个基因，这是我们要讲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是神的家，神家的孩子，神是圣洁。他说我是圣洁，你要圣洁哈。那么这个圣洁呢，给我们很大不圣洁，给我们很大的难处。我们来接一下上一课哈，你们记不记得？我讲一下，看你们有听到了有没有记得哈？本来神造人是要有责任感、要工作的，结果呢，人的罪性带来人的什么？工作会变成什么？工作狂？诶？工作不是很好吗？那当一个丈夫以工作为他的目标，就像刚才说取代了什么的时候，然后呢，这就是日夜不能不工作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不健康了。好，那我再强调一次，所谓的我们的罪性的问题是一种病，不是我们故意要的，是带来给我们的一种病。好，那比如说呢，我们要休息，神说好，有白天有晚上，然后呢七天里面有一天要休息。结果呢，我们的罪性，我们原来里面那个罪性自然性 会怎么样？懒惰，对啦，就变成怎么样？拖延啦，哎呦，就是不想做啦，是不是？本来神造我们是很健康的，白天就是白天，晚上就是晚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分得很清楚的。好，比如说呢，上次有两个我好像没有最后没有提到哈，最后的两项，彼此的关系，结果呢，负面呢，操纵，拉着不让他走了，两个人扯不清了，操纵一定要有被操纵者了，这两个都是受害人，我们的罪性的受害人哈。后面那两个告诉我，最后两个，日常的需要。日常我们有日常的需要，我们要计划，我们要去赚取，对不对？会变成什么？明天的忧虑，不要把这个忧虑想得很简单。今天的忧郁症从哪里来？开始忧虑操心之后呢，不确定，你们就开始有焦虑、紧张、焦虑，然后呢，从焦虑就会有焦虑症。好，忧虑没有忧虑症，只有忧虑现象。只有忧虑的这个我们的心里面的重担，然后到了焦虑症之后进到哪里去？抑郁，这个本来都不是症哈，就变成抑郁症。好，所以不要轻看这个耶稣讲的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没了，什么怒？有个生气，那个我没有讲到。我们人会不会有易怒？公义的义，不然的话你会看到孩子做不对的事情，不正确的事情，你就会无形中就一把火会上来，那叫怒嘛，对不对？好，当你看到他的差异，就是跟正确的差的时候，我们会有，比如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对待那个人这样子，怎么可以欠他钱，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不心里不满，对不对？好，可是圣经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个不里面有本来有一种易怒，说这个不对，但是后来的那一种罪性会使我们扭曲到变成什么？愤怒、报复、愤怒啊！你知道有的人是怎么样？就是愤愤不平啊，他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帮别人愤愤不平，结果呢，本来是跟他无干的，变成他因为这样而去做错。圣经里面那个37篇的诗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然后呢以至于作恶，里面还谈到生气。好，这个是我们上次谈到的，我们的这个生出来之后不用教你就自然有的这些特性，你也不用摊出来说、哦、我有这个，不是。我想我们都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的过，我特别是我的过去哈，我们信主之前哈，还有信主之后，还有一段时间就在这里好像在绕一样。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要有一点点那个哈，我在教会本来是一个助理牧者，等于我是牧师的下面旁边一个助理牧者哈。在我神学院回到家之后，我自己的教会母会邀请我回去，亲眼看到以前在外面服事，在家教会服事没有参与内部的所谓的行政，我们讲的政治哈。那这里面有教会，有教会的政治。只要谈到政治，就会有他扯不平的地方。所以呢，亲眼看到这些长职之间的那种生气、那种争执，甚至牧者跟长老之间的那种，我就很不堪的啦。好，好，那这个那就是为什么我自己体验到，为什么我们谈圣洁，我们追求圣洁，可是还是这个地步。包括这些台上的，诶，我不是在讲我们这里哈，请你不要误解说我们在讲我们这里哈，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哈。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很失望，一失望就很沮丧，一沮丧就想说，神啊，我可不可以不要去教会，我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做这种有位置的服事。但是感谢主，就在我在那个感觉要寸步难行的时候，神让我碰到许牧师。很简单，回到神的话，而且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感觉来解释神的话，不然我们还是会迷路哈。因为还是进到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喜欢怎么样去了嘛哈。好，那么现在我有个问题，在我们进入今天正题，今天正题讲不了多少了哈。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有两个神学的一种争论，两个是死对头啊。神学也会争论哦，神学是神学家自己弄出来的嘛，只要人的都会争论啊。一个是一得救永远得救，就说我今天已经有神的儿女的名分，我拿到那个身份证明了，好像我拿到护照了，然后呢就等于我拿了登机证可以登机了，我用这样讲比较那个哈。一种说呢，不是，你需要，因为圣经里面约翰三章十六节提到说，凡相信他的那个相信的原文是继续的，它是有时态的 ing 进行式，相信继续的相信的，等于说它是一个持续的啊。那这样的话，有一种派别，就是说呢，人会，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要相信神，人也会因为我的自由意志想选择怎么样，我要离开，我不要了，有可能，对不对啊？我不能讲有可能啊，就说给你们一个，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请你注意哈，当我给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代表我就给你们一个答案。我刚才跟 David 讲， David 他在对这个课题呢，他已经研究很久了，听了很多各种牧师各种派别的讲道，我希望他有机会跟我们发表一下他到目前为止哈。不管你听完之后不是从我得到一个答案，但是你自己本身要有一个立场，不是说我认同这个那么这样就好了。你认同这个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真理的一个笃定？我讲安全感好了，我们比较认识安全感。好，每一个人都要直接自己面对主。那现在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从我不举很多圣经，这里有很多哈。如果我找一个一得救永远得救，我只要信了，我就是有的那个认证了，好，我就不会失去这个资格了。就像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什么，在这边生的孩子都是美国人嘛，类似这个啦 ，OK？ 哦，他不住在这里，不活在这里，也不懂美国的文化，那他只要生出来就有一个认证，类似这个观念。好，这个观念可能对我们比较实际一点哈。那我给你的是圣经的话，到最后我要你自己做一个你的立场。我没有期待你跟我一样，也没有人可以说服你。你是认同哪一个？你认不认同不重要，而是你有没有像毛一样的这种笃定感。好，所以我不是要带来争论，但是我给的是圣经哈。请翻开希伯来书，先看第二章，我们只看几节而已。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来，一起来。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注重郑重，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好，他讲这个有前后文的，你可以自己再去看。好，这是第二章。接下去你发现每一个这个句子的后面都会有一章告诉你你的安全感在哪里。神给我们一个绝对的解决方案，好，也给我们一个警告，警告都很短。好，当我信耶稣之后，我就有一个保证。那现在呢，我们看的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接下来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三章告诉我们，神不是一直告诉打我们的这个泼冷水，说哎呀，你看你们赶不上了，你们怎么样哈？但是基本上呢神是在后面那一章给我们一个，好像就一个救生艇在那里哈。第一个说我们不要随流失去，等于说有一种流，有一种潮流是会把你拨走的。好，第二个是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个是在指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进到那个迦南地，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我们刚才我拿了一个登机证然后呢，有没有人会赶不上飞机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我有一次跑错机场，上海的要去那个浦东，跑到那个虹桥，哇， 神的恩典哦，早发现，然后赶快一路畅通无阻哈，那真的神的恩典哈，我欲哭无泪哈，那个问题很大的哈，那如果没有赶上的话，好，好，接下来一样的第五章又给你一个非常啊，让你觉得很确定，帮你提供了一个让你不要害怕。这里说你要畏惧，是说畏惧自己不要赶不上哈，一个是不要随流而去，一个不要赶不上。我们就错，我们就跳过第五章，第六章的第一节都是第一节，都是第一节，等于说第一节是一个警告。好，来，所以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到这里就好。好，那么后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死刑，离开了不灭亡，那我们怎么样？不能停在那里，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意思是你要继续的往前才会到达目的地。所以恩典是神给我们没有任何条件的，也是你买不到你赚不到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跟神在一起，你要去回应或抓住神的恩典的应许，这个是这希伯来书在谈的哈。好，那我们再看等一下哈，看十二章，十二章谈到说神的儿女他会管教，他会借着难处，借着一些让我们为难的，让我们觉得不好受的，来教我们，来训练我们。上次我有给一个概念哈，所有的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刚强的力量，我们的抵抗力，孩子们都不接触细菌病毒的话，他就是很健康吗？ No， 那就给他一个温室就好了，无菌室就好了。一个孩子，我们这里有医生哈，为什么医生不把孩子发烧的时候赶快给他退烧，赶快给他什么药，然后他怎么样？对，增加他让免疫力有一个部队专门在作战的。他如果没有训练，没有去打仗的话，他就会退缩，而且会很弱。所以在世上的日子还没有到最后跟神住在一起永远的日子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祸患也好，难处也好，冲击也好，神的心意既然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就是为了要怎么样，让我们越来越健壮、刚强。所以现在父母对于爱孩子有一个误解，很多父母，孩子很少，哎呀，不要打的，让他吧。现在呢，父母的权柄是要来教导子女的，是要来带领子女的，现在变成怎么样，子女在前面拉着父母走，就好像雪橇的那个前面那个狗一样，我这样讲很过分啊呀，我会觉得很为父母亲很心里面很心疼。到后来你孩子长大以后，你才会看到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现在的儿女没有亲情，他体会不到，不知道为，我们先不谈这个了哈，不谈这个了。好，那OK， 接下来的十二章的那个希伯来书是第五节，谈到他一定会管教你，一定会管教我。所以你的难处来的时候，一定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进入他的圣洁，也是他的性情，耶稣的生命的状态哈。就是长成他的生命哈。好，那我重点要放在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时间了哈。十二章第九节，一起来。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以至于等于说，当顺服他得生。所以刚才我在讲这个整个被神从我们那个里面的罪性要把它更新，要把它重建，我们是他的工作，这个过程都需要我们跟他用顺服来配合。那么有一个我个人很有益处的，从来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第二个，请你不要怀疑神有能力，没有任何一个难处，你所信的神 是解决不了的，不然他就不是神了，你就不用信他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一面怀疑他的爱，一面怀疑他能不能做，你还信他的话，那我们在信什么？我们信我们自己啦。好，我怎么想就怎么样啊。OK， 好，那么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很重要，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这是我一开始在讲的耶稣对教会讲的话。教会就是我们啊，我们这不是教堂哦，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一起啊，这是一个奥秘耶。以弗所书你去看的话，一个是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教会的奥秘，这些都是奥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念学科可以学出来的，你没有办法去听一个人讲课的哲学课可以听到的，这只有上面的神，我们的天父用光来照我们，照到你心里面去，你才会知道，才会认识，真的知道。好，最后的启示录最后一本书第三章第五节，最后一本书，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记得这些七个教会是对于已经信主的人讲的。好，那我没有要你认为我是赞成哪一个学一个宗派的神学，我要你从这些经节，至少我提醒你了，你可以找到很多经节来反驳说，你这里有讲啊，你看耶稣所爱的没有一个会失去啊，对不对？好，这个也是啊。那你到底是要如今从这里开始，我如何我走前面的路，这个很重要。我想给 David 给我们讲一点点你的心得好吗？我没有请他准备哈，会不会太急，还是你要等下一次？好的，好了，请你来这边。他已经研究这个课题研究很久了。
既然师母让我分享，我就给大家分享两句啊。这个问题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是过去争议，现在争议，到将来，还是有争议。就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对，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学问题，但是它都有圣经的根据，有圣经的支持。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的这个是他强调的是神的主权与保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救恩神会保守到底，不会失去，这是他的根据。他的我们都要从圣经就是找根据嘛。我们来看一段，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他这里所表述的就是神对得救之人的爱是不可动摇的，还有对他不会改变的。还有腓立比书也这样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这里强调的是神会完成他开始救恩的工作，这都是神的保守，就是一次得救保守到永远得救，他这是这一个观点。那我们下面是第二观点。
金姐就先下次，如果你可以再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到现在。
哦，
今天我请你，就是他有很多金姐，好，那你可以继续上下次。然后呢，你告诉我们，你到现在你的心得是什么？你的立场。金姐就
先。哦，我是这样想的。师母曾经说过，就是我们得救就是洗礼之后信了主之后，就像是买了一张车票坐上了火车，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要在主里边 靠着神的话，靠着我们的初心，就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做工，最后结出圣灵的果子。这至于这个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的观点是趋向于，就是你坐那辆火车，你不一定就能到达目的地。像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人都离开了教会，就是有各种原因吧，就是表明你坐上火车，你最后能不能到达目的地，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在主里面，与主就是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在坐上这火车，我们就到达最后的终点。好，我就这样。
谢谢。等一下，火车它如果是这样定下来，就一定会到目的地。可是我这个拿车票的人，有没有几种可能不会到达目的地？这是 David 要帮我们表达的哈。好，他不是随便信的哈，他追求从不信到信就很认真，然后信了之后更认真，这是我非常敬佩的弟兄哈。那这个是我们要有的精神哈。我就最后讲一个妈咪的论点，妈咪牧师哈，他的论点没有什么论点，因为有一次两边在争论，他说：“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我去了神那里，那我如果持着说我要谨慎，我要专心，我要好好的跟神配合，然后呢，我一定就我听了神的话嘛，哈。那如果我相信我是那个，反正我得救了，然后神就一定保守，这个刚才念的经节都完全同意，100%的同意。问题是，他说呢，哪一个决定，哪一个信念，我们在讲的是信念，这个课在讲的是你刻在你心里的信念，哪一个是让你双赢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哪一个会让你是觉得说我是，就是，好，就是啊，我这样讲好不好？有一天我到主那边去，主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你这守圣经守那么多，我那你已经得救了，哈？还是说，孩子，你很听话，你很顺服，让我很喜悦。好，这是妈咪的论点了，哈。那我记得你不要跟谁的也。”他们如果神学家到现在都还在打仗的话，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做一个中间人哈，但是你一定要有你的立场，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立场，我如何解决我心里面原来原生的这些罪，我如果信了耶稣，我的罪行的那个部分耶稣已经偿命了，那现在的部分是我还活着，这个就是什么叫做献上活祭的意思。好。